吉田日经科技新闻周报。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内容。今天是2021年的10月19日。那今天想跟大家谈的一个主题，就是一个最近常常会出现在新闻节目上面的第三代半导体。那为了要带入这个主题，于是我就先来一个新闻来做一个开场白。那这一则新闻是来自于日经在10月8号的新闻，它主要的标题是第三代半导体的专利由美日垄断。那这一则新闻它其实没有所谓复杂的分析，它只是在讲解一个现象，就是目前呢第三代半导体其中的碳化系专利竞争十分的激烈。那专利竞争呢，其实就代表了你这一家公司在未来能不能够抢得发语权。例如说我们今天提到 LED 是所谓的发光二极体，那它主要就是用来在我们现在新的省能源时代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照明科技。那这个照明科技大量的专利都是落在日本的厂商，也就是日亚化学的手里。也因此呢，就是例如说像台厂其实有很多想要打进 LED 的市场里面，但是其实都打得非常的辛苦，因为大量的 LED 的生产过程都牵涉到日亚化学的专利，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轻易的去回避。而目前呢，以现在看来，第三代半导体的方向也是这样子，就是在第三代半导体这个领域要开始扩张之前，各个厂商都开始布局他们的专利，以避免就是未来在生产的时候踩踏到他人的专利，或者是可以让他人不能够轻易进入到自己所建立的专利领域范围内。那日经科技新闻它报道，就是在第三类半导体的相关布局上，目前掌握全世界最多专利的前五大名单，有一家是美国的厂商，有四家是来自日本的厂商。首先第一名的是一家叫做美商 Cree 的公司。 Cree 这家公司呢，如果是中文可能翻译成叫做科瑞。那这是目前看起来拥有最多在碳化系专利上面的公司，它总共拥有150个就是关于碳化系生产的专利。而这家公司呢，它是重点就在于它是一家材料公司，它的强项是在于生产碳化系基板以及磊晶的领域。以未来的状况来看，这家叫做 Cree 的美商，它可能会在2024年开始生产8寸的碳化系晶圆，那这在业界算是比较早布局的一个部分。好，那这个矽晶圆的强项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我们后面再来做探讨。那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二名到第五名的厂商。那这四家厂商全部都是日本的公司。第一家公司是罗姆半导体，第二家公司是住友电工，第三家公司是山林电机，第四家公司是日本电装 Denso。 那这几家公司呢，我们来介绍一下。罗姆半导体呢，它的总部在京都，它算是如果你讲到京都就会想到的一家非常重要的半导体公司。那它主要是在被动元件跟功率元件上面发挥非常强大的市占率。如果大家之后有机会到京都旅游的话，可以上一下就是京都车站，就是你可以到京都车站有一个叫做拉面小路的地方去吃一个拉面，然后接着呢，你就沿着它旁边有一条路可以走到就是京都车站的空中走廊。那个空中走廊呢，你可以往就是京都塔的方向看过去，那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很大的看板，就写着 ROM， 就是罗姆半导体。所以呢，罗姆半导体在京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公司。像在京都平安神宫旁的冈崎地区，就有一个叫做罗姆剧院，这个是由罗姆捐赠给京都市作为剧院所使用。所以你可以想象，罗姆它就是一个京都的在地企业，但是它同时也是世界上一个非常顶尖的企业。我们之后有机会再来谈一下关于在京都的各大重要的电子产业公司，其实还蛮多非常有名的公司。 好，那接着呢就来到住友电机跟山林电机，那这两个应该都是过去的财阀，那他们的重点都是在重工业上面比较发达，例如说像是电车的制造，或者是像是汽车的机电系统，或者像是冷气空调这一些，在这些领域上面都必须要用到比较高压的机电设施，于是就需要所谓碳化系的元件，也因此呢住友电工跟三菱电机这两家也是很早就开始发展所谓的第三代半导体的技术。那接着最后一家公司就是 Denso， Denso 的话如果大家没有印象，那就可以想一下最近很有名的那个新闻，就是台积电即将要在熊本新建新工厂，那过去讨论就是有可能会出资的人，第一个是日本的索尼，这个没有问题，那第二个就是日本的电装公司，因为它在车用半导体的需求是蛮大的，也因此呢它是非常有可能在台积电熊本工厂下单。这几家公司呢就是目前看起来在日本会持续在第三类半导体方向深耕的日本企业，而他们也拥有非常良好的表现。那关于其他就是第三类半导体的企业，我们还会聊到就是昭和电工。昭和电工是一家积极生产就是碳化系基板并进行销售的公司，那昭和电工在未来的产业里面会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看。总之呢，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第三类半导体。那在介绍整个第三类半导体的环境之前呢，我们先讲一下就是关于日本对于第三类半导体的态度。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就是日本呢它一直都是在材料领域上面算是比较强的，所以呢像是过去的 LED 或者是像是我们所做的矽晶圆拉晶，这些几乎都是由日本公司包下了世界 50% 以上的产能，所以日本公司在材料领域这一块一直都非常非常的强。那在第三类半导体这个领域也不例外，其实日本很早大部分的企业就开始在锁定所谓的第三类半导体这个领域发展。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日本在所谓的第一类半导体，也就目前我们所谓的机体电路这一块几乎是完全撤退了，就除了剩下 Kioxia 它还有所谓的 NAND Flash 的制造以外，大部分的半导体厂商都已经撤退出所谓的第一类半导体，也就是以 Silicon 为主的半导体。那因此呢就是日本他们整个国家几乎就把第三类半导体这个方向当成是他们在复兴半导体产业的一个重要的希望。不过呢其实所谓的第三类半导体它的应用面还是非常的有限，所以相较于我们所谓的第一类半导体，也就是我们日常在用的这些消费型电子的这些晶片来说，第三类半导体所产生的晶片它在世界上的占有率使用的比例并不高，所以呢其实它的利润它的份额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不过呢日本的产业呢看起来就是几乎都全力朝向这个叫做第三类半导体的方向迈进，而日本内部的那些小型企业呢也几乎都朝向去专注于协助第三类半导体的发展。相较之下日本的环境对于就是第一类半导体看起来是好像比较兴致缺缺，除了像是就是一些比较知名的大厂，例如说瑞萨电子或者是 Sony 这些它需要用到消费型电子或者是车用电子领域的话，那它就是还是必须寻求过去的路径去和第一类半导体的厂商合作。除此之外呢就是日本大部分的企业你会发现它的目标看起来都在朝向第三类半导体的方向迈进。那至于第三类半导体到底会成长到多大，这个我目前是不知道，但是呢这取决于就是未来世界发展所谓的电力电子或者像是自动车这一块的领域里面有多大的扩张能力，才会决定这个第三类半导体的走向。以目前的状况看起来，因为第三类半导体它是一个比较需要深度技术科学能力作为佐证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因此呢目前第三类半导体看起来比较强悍的国家就是日本、 美国跟欧洲这三个群体。那我们等一下会再介绍关于就是第三类半导体产品市占率的一些厂商。好，那接着我们就要来开始介绍所谓的第三类半导体。那讲到第三类半导体，大家可能会想说这是什么非常时髦的一个名字，就好像是半导体这个产品它已经进化了好几个世代这样子的感觉。那第三类半导体它其实就是一个材料的不一样。那所以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第一类半导体，什么是第二类半导体，什么是第三类半导体。好，那第一类半导体刚刚有提到就是细，就是我们如果翻开元素周期表，我们去看所谓 4A 组的元素，碳系锗锡铅，而以半导体能用的元素就是系或者是锗。那因为系它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产品，因为世界上最多的这个固态元素就是系，所以说系它就是一个非常低成本非常好用的一个元素，所以呢矽就成为半导体的首选。那为什么矽会成为半导体的首选呢？因为矽它的能系没有那么高，就是我们今天讲到所谓的固态，我们就会聊到电子有所谓的传导带跟价带。那一般电子它都会填在所谓的价带里头，那通常呢如果你希望电子它能够去传输到其他的原子上，你就要把它的能量加到传导带去。那这个价带到传导带之间的这个能量差就叫做能系。那以现在的第一类半导体系或者是锗而言，它的能系大概在 1.1 电子伏特左右。同时呢系为什么可以成为广泛所使用的就是半导体材料，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就是费米能阶刚好就在它的能系的正中间。那透过一点就是轻微的所谓的载子掺杂，例如我们掺杂 3A 族的硼，或者是我们掺杂 5A 族的磷，都可以让这个系它直接从一个原本无法导电的绝缘体变成一个能够导电的导体，也因此呢系才被我们称为所谓的半导体。那因为系它的能系在 1.1 电子伏特，相较来说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只要透过一些简单的掺杂，就有机会把它的费米能阶拉到传导带或者是拉到价带去，无论是哪一个都能够让系快速的成为一个导体。所以系它是一个很容易被拿来调变的材料，也因此呢矽因为它便宜然后它又容易控制，所以就成为了一个半导体的显学。那矽因为它是所谓的小能矽，因此呢矽你只要对它加一点点的电压就有办法产生足够的能量让电子进行移动，也就是说你只要小电压的操作就能够让矽导通。因此呢对于矽这种材料而言，它所做出来的晶片我们通常可以用比较小的电压去操作，那这种小电压操作就代表省能源。那省能源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我们不想要带着一个手表或者是带着一只手机然后结果它很快就没电了吧。所以说省能源这个东西就是矽它发展成为消费电子最大的一个特色，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一类半导体。那接着来到第二类半导体，第二类半导体其实没有那个名词，就是大家对于第二类半导体的名词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想象。那第二类半导体它其实就是所谓的化合物半导体，它不是由单一的元素像是矽或者是锗这样子一个元素可以做成一个半导体，它是一个由两个元素共同组成然后具有半导体特质的材料。那比较代表性的像是 gallium arsenide 或者是 indium phosphide， 那 gallium arsenide 它的简称就是 GaAs， 然后 indium phosphide 就是 INP。 那这个两个材料的话又以 gallium arsenide 它是比较常见的。那其实呢这种化合物半导体它不只可以用在一般的 IC 上面，像是我们常用到的所谓的 LED 也会用到这种化合物半导体。那 gallium arsenide 它是主要会用到的一个半导体材料，那就是我们的第二代半导体。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这种化合物半导体呢？主要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通讯的上面，我们通常会使用一些比较高频率的操作， 因为我们的电我们知道有所谓的直流跟交流，那对于在电波的传输上面，它就是有一个很高的频率来进行波的传输。那通常我们在传输波啊，会有所谓的频带嘛，就是我们一个频带多宽，它可以产生多少的频率的波在这样子的频带里面游走。那过去呢，如果我们发展像是细的这种半导体，我们拿去做通讯元件的话，我们会发现它可以使用的那个频带是很窄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像细这种材料，电子在这样的材料里面移动的电子迁移率是比较低的，也就是说呢，电子在里面走的速度并不快。那今天如果我们对这个元件做高频操作，例如说我硬是把它加到很高频的电波去，让它传输这么高频的电波，那会发生什么事？那这个材料会变得非常的烫。那它变得非常的烫，就代表电子在它移动的过程中会受到更多的阻碍，也因此呢，它的迁移率就会更低。所以说这样的材料如果你拿来做高频，它是会造成很大的能量损耗。那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来用就是像化合物半导体，例如说 gallium arsenide 这种材料，那这种材料它的电子迁移率很高，电子迁移率很高，它可以承受比较高的温度，还能够维持一定的电子速度。所以说 gallium arsenide 这种化合物半导体，它就被拿来当成是可以用在高频的元件。那 gallium arsenide 这种电晶体元件，它其实也是很早以前就开始开发了。以前像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像是这种高速元件的研究，就是所谓的 HEMT High Electromobility Transistor， 就是高电子迁移率电晶体。那这种高速元件呢，它主要就是利用我们把这种化合物半导体相互堆叠，那在半导体的异质接面当中，它会产生一个几乎像是一个平面的通道，那那个通道呢，我们叫做二维电子器。而这个二维电子器呢，电子在里面行走的过程中，它就像是一个气体一样自在。就是例如说我们今天想到在细的这个材料里面，电子在移动的时候，它其实是会遇到很多这个细的各个晶格的结晶，所以电子在里面走，它不是走得很顺遂。可是如果今天呢，我们用化合物半导体，我们有机会创造一个叫做二维电子器的环境，电子呢，它就可以像是如气体一般的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行动。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电子的移动跟我们人好了，例如说我们人在地球，你跑步的时候是以你平常的速度，可是你可以想象如果你今天是在月球，月球的重力是比较小的嘛，那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些太空人在月球他跑步的时候是不是会跳很快。所以说如果你今天以同样的体重你在月球，你跑步的速度跟你在地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在地球跑步就很像电子在细移动一样，是比较慢的。可是如果今天你是在化合物半导体所创造的那个二维电子器里面移动的话，就像是在月球一样，那个重力很轻，你跑得非常轻盈，所以你就可以跑得很快，就类似这样的意思。所以因为这种第二类半导体化合物半导体，它的电子的移动速度很快，所以它可以接受到这种高频的波的反应。那这种高频的波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就是你在操控电子的移动嘛，那今天电子可以移动很快的话，它就跟得上那个波的移动，所以说你今天可以承载那个波的频率就更高了。因此呢，当我们把我们的通讯元件用像 gallium arsenide 这种化合物半导体来做的话，它就可以承受更高的频率，也就是说你可以传输波的那个频率就更宽了。所以之后呢，就会有我们像是手机有所谓的 3G 4G 5G 这样子的世代，就是因为当我们的材料进步了，我们可以传输波的那个范围就更大了。当我们传输那个波的范围更大，意思就表示说我们可以容许更多波在这个频带里面移动，所以你的传输速度就变快。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提到所谓的 4G 5G 6G 世代这样子的一个通讯的概念。 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二类半导体。那第二类半导体呢，它跟第一类半导体比起来有一个不好的特色，那就是贵。这个很简单嘛，因为矽它就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固态材料，所以说矽它一定是最便宜的。所以如果你今天要生产这种就是用 gallium arsenide 所制造的半导体元件，那就会比较贵嘛。所以在那个时代呢，就有些人开始发展一种叫做矽锗。矽锗就是它把矽跟锗他们两个用磊晶的方式去间接成非常漂亮的结晶。那磊晶它就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就是成膜技术，它可以把结晶呢相互做非常完美的嵌合。那矽锗就是在那个时代发展出来的产物，就是如果你今天有矽锗，因为它材料相对于就是 gallium arsenide 这种第二类半导体是比较便宜的，所以就会开始有一些像是矽锗的元件出现。那因为矽锗这样子的元件，它其实相对于矽来说会有比较快速的电子迁移率，所以例如说像比较高频的通讯元件，例如说我们今天需要用到所谓的 200GHz 这样子的一个频率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采用化合物 gallium arsenide 半导体。那如果我们今天是用一些比较低的高频，例如说像是10到40这样子的 GHz 的频率的话，那我们可能厂商他就不会用 gallium arsenide， 因为不符合成本效益，他就会去用矽锗来生产。所以在第二类半导体产生的时候，就会跟着演进出一个第一类半导体的衍生物，也就是矽锗这样子的材料出现。好，于是就讲到第二类半导体。那第二类半导体其实你就听起来就知道它的应用非常局限嘛，它跟我们一般这种逻辑电路，你在电脑用 CPU 啊，手机运算，或者是就是一些显示软体记忆体这种东西是不一样的，它就只能用在通讯领域而已。那当然有些会把这种 gallium arsenide 拿去做 LED 或者是做一些功率元件，它相较于矽会有比较好的表现。例如说像台湾有一家公司叫做文茂，我们等一下会来介绍，它也是就是用 gallium arsenide 在做功率元件。那除了这样子以外，大部分它的功用就非常局限，就是在用来做高频的元件通讯的 IC。 因此呢，它的市场的市占量其实相较于整个消费电子是非常非常微小的，所以你就会觉得说所谓的第二类半导体你好像不太认识，因为大部分的消费型电子领域是不太会用到 gallium arsenide 这种第二类半导体的。好，那接着就来到所谓的第三类半导体。那第三类半导体呢，其实也是有两个主要的材料。那这两个材料呢，一个叫做 gallium nitride， 一个叫做 silicon carbide。 gallium nitride 呢就是 GaN， 就是氮化镓，那 silicon carbide 就是碳化矽。那这两个请大家把它记起来，它就是第三类半导体最重要的两个材料。那这两个材料有什么特别的呢？它主要就是所谓的宽能矽半导体。就我们刚刚提到了，例如说矽锗这样子的材料，它的能矽大概在 1.1 电子伏特左右，是比较低的。那例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 gallium arsenide 这样子的材料，它其实它的能矽大概在 1.4 电子伏特，也不太高。所以呢，这些拿来做元件的时候呢，它就是你可以用小的电压去启动它，让它做开关。可是如果你今天想要用大电压来操作的时候，它是很容易坏掉的。那如果今天我们用的是所谓的第三类半导体，那它就不一样了。第三类半导体这两个材料呢，它就是所谓的宽能矽半导体，它的能矽呢会来到3电子伏特以上。那这有什么好处呢？这时候我们可以用几个比喻来思考一下。我们可以想象矽它像是一个很小的门，今天如果你想要开一个很小的门，你是不是轻轻用一点力，门就会被打开？所以矽就像是这种材料，如果你今天想要把门打开，你就花一点力气把它打开，你只要用一点小力就可以打开。所以它很适合我们日常生活，因为你不想要花太多力气。那有一天呢，你接到了一个巨人族跟你要求他需要一个门，那如果你今天拿小门去给那些巨人族用， 那会发生什么事？巨人族他只要轻轻一开，那个力气就超大，那所以他轻轻一开，那个门可能就坏掉了，所以这不行啊。所以你必须要给巨人一个大门，而这个大门就是宽能系半导体，因为它的能系够大，所以你给它够大的力，它不会坏掉。所以宽能系半导体呢，就是一个它可以承受比较高压的材料。就是如果你今天例如说你在高压电下面可能是几万伏特的电压操作的情况下，例如说像是例如说我们发电厂刚开始在传输的时候，它一定是用高压电。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用的是低压电的时候，我们的电流会变得很大，那电流变得很大的时候，它的阻抗会把它的电流给消耗掉，所以它会有比较多的电量消耗，是不符合成本的。所以一般电厂它在传输电的时候会用所谓的高压电，而这些电厂它也会有需要用到电子元件的时候。而如果他们用一般例如说像第一代半导体这样的材料的做的元件的话，那些元件就很容易坏掉。也因此呢，宽能系半导体就是一个因应功率高功率时代所需要的元件而出现的这样子的一个半导体时代。例如说过去我们在做电压转换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所谓的变压器，变压器就是一些磁铁然后用线圈缠绕，非常非常的厚重，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它应该提起来是那种你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把它扛起来的，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磁铁。可是如果你今天改成用这种电子元件的话，它就会轻薄短小。也因此呢，就是在现在这样的时代就开始发展了，我们要把过去传统那些比较高压的设施能够用电子元件来取代。而如果我们用传统那种有以第一类半导体的电子元件是比较不行的，因此呢就开始开发出所谓的第三类半导体。那其实以前呢，在我们用功率元件这一块的时候，第一类半导体也是会被拿来用的。那那时候呢，我们会用一个东西叫做 IGBT。如果大家有听过的话，就是或者是你可以上网去查 IGBT， 应该就会有这样的资料。它就是一个在第一类半导体时代的耐高压元件。那它主要的做法呢，就是我们用一个 MOS 电晶体，然后去接上两个BJT 电晶体。这两个电晶体它是元件上有一些不一样，例如说以我们现在目前的逻辑电路都是采用这种叫做 MOS 电晶体，那如果是我们在一些射频元件上面，我们就会采用 BJT 电晶体。那 BJT 电晶体它主要就是有两个就是同级的半导体去夹一个E 级的半导体，例如说我们可能有 N 型半导体跟 P 型半导体这两个半导体状态。那如果是我们用 N 去两个 N 去夹一个 P， 就是 N 型的 BJT 半导体；如果我们用两个 P 去夹 N， 就是一个 P 型的 BJT 半导体，大概像是这样子的架构。所以说它用了就是一个 MOS 电晶体再加两个 BJT 电晶体之后，就可以组成一个抗压元件。这个抗压元件就是所谓的 IGBT。 那 IGBT 很长一段时间都被我们拿来在功率上当成是一个元件操作所需要的元件架构。那它的缺点呢，当然就是因为矽它毕竟就是一个比较不耐压的材料，所以它容易坏。然后另外就是呢，这种 IGBT 它一个元件一个电晶体它就是由三个电晶体组成的，所以它占有的那个面积就会比较大，所以对于就是需要小面积的元件它会变得没有那么有效率。也因此呢，就是开始有要用第三代半导体去取代过去 IGBT 的一个声浪。那根据就是日本野村证券的研究，然后他做出了一个评论，是说在未来的两到三年内就有机会让宽能系半导体去取代 IGBT， 成为就是功率元件所使用最主要的元件材料。那这就是第三类半导体。那第三类半导体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它有两个材料嘛，一个叫做 Gallium Nitride， 一个叫做 Silicon Carbide。 那Gallium Nitride 就是氮化镓，它主要呢会被用来做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高频，高频的概念是这样子，因为跟刚刚的 Gallium Arsenide 这一个第二类半导体 所做的高频元件比起来， Gallium Nitride 它毕竟是一个宽能系的材料，所以呢它会有更好的热安定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对一个元件做高频操作的时候，那个元件会变烫，当它变烫的时候，它的电子传输的效果就可能会变差嘛。那 Gallium Arsenide 它虽然就是比过去的 Silicon 还要好，但是毕竟还是有一个极限。所以说，如果今天把 Gallium Arsenide 进化成所谓的 Gallium Nitride， 那 Gallium Nitride 因为它有宽能系，所以它可以耐的那个热量更高，也因此呢，电子它的迁移率的整个因为热所造成的下降比较没那么严重，因此呢，它可以承受比 Gallium Arsenide 更高的频率。那为什么需要更高的频率？因为随着我们人类对于网络就是传输速度的需求，就是你现在应该没有办法忍受你今天要读一个影片然后读很久吧，你今天下载一个影片一定希望它秒下载，那那个秒下载就表示你必须要有够宽的频带去让你下载那个影片嘛。所以过去你可能是 5G 世代，可是你还是觉得 5G 不够快，你还希望它的频带更宽，可以让你下载速度更快，所以未来呢就会进阶到所谓的 6G 世代，也就是你能够传输的那个波的频率要拉得更高。那拉得更高的时候呢，过去的 Gallium Arsenide 可能就没有办法用，所以你就需要第三类半导体的 Gallium Nitride 来帮它解围。所以就有就是 Gallium Nitride 它即将要取代第二类半导体成为新的高频元件材料的一个目标。好，那另外呢， Gallium Nitride 毕竟它是宽能系半导体，所以你如果不让它拿来做一点功率元件该做的事，好像又有点太浪费了。所以 Gallium Nitride 它也是有一些应用是在于就是功率元件上面，它主要是用在就是电压转换器的这样子一个目标。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宽能系半导体，所以它能够耐比较高的电压，所以它就可以拿来作为功率元件。可是毕竟有一个问题点，就是 Gallium Nitride 它的这样子一个结晶结构，它是所谓的异质累晶，就是 Gallium 也就是镓，它是一个 3A 族的材料吗？那 Nitride 也就是氮，它是一个 5A 族的材料，所以 3A 族去跟 5A 族结合，这样子的一个结合，它是一个不同族的结合，所以它叫做异质累晶。异质累晶就表示它的结晶是不太匹配的，所以它终究会有比较多的结晶缺陷。也因此呢，就是如果是用 Gallium Nitride， 它其实如果你要用在高压元件上的话，它还不够好。也因此呢，就有另外一个更适合用来做高压元件的，就是宽能系半导体，也就是碳化系 Silicon Carbide。 那碳化系呢，就是 4A 族的材料，碳系者锡铅嘛，所以碳跟锡这两个是同属 4A 族的材料，它们的结晶就是所谓的同质累晶，而它们同质的话就表示它的结晶可以更为紧密，也因此它能够在高电压之下去承受更高的电压。所以呢，如果是 Silicon Carbide， 它就可以用在就是更高压的元件上面，也因此呢，像是未来可能会用到的像是电源供应器，这些都会采用所谓的 Silicon Carbide 的元件，大概是这样子的目标。那为什么我们需要第三类半导体？为什么第一类就好了？为什么莫名其妙开始开发所谓的第三类半导体？那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其中一个理由是我们对于传输的速度要求的更高了。未来我们可能会从 5G 世代进入到 6G 世代，然后再进入到 7G、8G 世代。那当我们需要更高的频宽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能够耐更高频的材料。所以说这就是我们需要第三类半导体的其中一个原因。然后另外一个是关于电源的这一件事情，我们需要能够高压的元件，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在于车用电子。那车用电子呢，就是随着我们目前在汽车上面的运作，我们开始会有所谓的油电混合车嘛。油电混合车是什么？就是把所谓的油的机械力跟电的能力做混合的搭配，那就可以让你的汽车从原本那种就是纯油的汽车变成到就是你是由油跟电一起发动，然后达到类似的行驶效果。 那这样子的一个功率的转换就需要所谓更高压的元件，又或者像是所谓的纯电动车，纯电动车呢，你就需要有高压的元件去转移到你的汽车里面，成为你汽车前进的动力。而这些传输的过程呢，都需要比较高压的行动。而随着就是我们车用电子的成长，以及未来看好的所谓电动车的时代，那这个就会需要用到碳化系这样子的材料，也因此呢，第三类半导体就成为我们未来非常需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第三类半导体它的应用上又比第二类更广了一些，但是说穿了其实还是有点局限。所以以目前的状况看起来呢，就是全世界的整个半导体产量，那第三类半导体它所占的比例还是很少。那日本看起来是请全国之力去发展这个材料，但是到底有没有办法成为未来的 Silicon，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是在于说未来的这个自动车电动车的这个产业，它能够发展到多庞大，需要多大量的就是第三类半导体去决定这个半导体的市场。但实际上来看，我们认为还是不太可能超越所谓的第一类半导体，也就是说在世界的这个第一类半导体环境里面，它一定是最重要的一个材料，那第三类它只是作为在特殊应用上面的一个辅助。好，那接着讲完所有的概念之后，我们就来看一些产业的生态，毕竟这才是这个 podcast 最主要喜欢讲的一个项目嘛。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就是目前第三类半导体在世界发展的一些状况。
那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就是第三类半导体它的整个产业大概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就是因为我们在讲就是例如说第一类半导体，我们讲细的这一类的材料，那我们所发展的那个基体电路的供应链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基体电路的制造跟设计上面，我们会分成就是设计商就是在做 IC 设计嘛，然后我们会有所谓的半导体制造，就是晶圆代工或者是 IDM 厂的半导体工厂。那其他还有比较著名的像是晶圆的公司，就是它专门制作那种还没有被制造过的晶圆的公司。以目前细晶圆的市占率来讲，目前最大的生产商是日本信越，第二大生产商是日本 SUMCO， 第三大则是台湾的环球晶。那目前的基体电路的整个供应链状况大概像是这样子。那当我们讲到所谓的第三类半导体，就是它的供应链就会比较不太一样。那主要的原因在于就是关于制造第三类半导体的这样子纯粹的晶圆的公司是非常少的。那过去对细非常非常在行的这些公司，它也没有技术可以去发展所谓的第三类半导体的晶圆，所以呢，要成长这种第三类半导体的晶圆，都是要由特定的公司，他们很早就开始着手进行开发，才有机会去制造出这样子的晶圆。所以说，有些公司呢，它如果没有自己的这种第三类半导体的晶圆技术，那它跟别人也不一定买得到这种第三类半导体的晶圆，那他可能会试试看别的方法，例如说他可能会直接在我们过去传统的这种细基板上面做累晶，例如说像现在第三类半导体 Gallium Nitride， 它的晶圆其实制造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其实很多厂商他如果想要去做这种 Gallium Nitride 相关的元件，他不一定能够买到这种 Gallium Nitride 的晶圆，所以他可能有些公司他们会采用例如说买进传统的就是 Silicon 的晶圆，然后在上面直接做累晶 GaN， 然后以此作为一个就是元件的基板，这样的状况出现。又或者是就是有时候是为了成本考量，因为我们知道这种第三类半导体它的晶圆的制造目前还非常非常的困难，例如说像现在大部分主流的晶圆，例如说 Gallium Nitride 或者是 Silicon Carbide， 他们的晶圆尺寸大致上还停留在六寸晶圆的阶段，而且每个月能够生产的数量也非常非常有限，因为要生产这种化合物半导体，它的晶圆的技术 是比较高的，所以这种技术拉筋长筋切割的技术是比原本的细这样子的晶圆还要来的复杂，也因此呢，世界上很多厂商它是没有办法足够去供应这种第三类半导体的晶圆，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原因，也是有些厂商就是会采用例如说直接在细晶板上面做垒晶，这样子的价格可能会比较便宜。像现在目前的所谓的就是以 gallium nitride 为主的一些射频元件，很多时候都会是用所谓的 gallium nitride on silicon 或者是 gallium nitride on silicon carbide 这两种结构在进行。那 gallium nitride on silicon 主要就是以细基板为主，在上面垒晶 gallium nitride， 然后以此再去制造它要的元件。然后另外一种是如果它需要的是一种更耐高温更高频的元件的话，传统的细基板它可能就没有那么好，那元件制造商呢，他们可能就会去买例如说像是 silicon carbide 这样子的宽能系半导体的晶圆来作为底层，以此来增加就是这个产品的热安定性，所以就会有像是 gallium nitride on silicon carbide 这样子，就是在 silicon carbide 的元晶圆上面再累积一层 gallium nitride 来做 gallium nitride 的元件，这样的结构。那这样子的状况呢，当然它的成本就比较高，所以它通常会应用在比较高频，就是会需要更高阶使用范围的技术的时候，才会用到这样子 gallium nitride on silicon carbide 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好，所以呢，其实现在第三类半导体的厂商大致上可以做这样子的分别，一种是它有自己纯粹可以做第三类半导体晶圆技术的公司，或者是它没有制造自己第三类半导体晶圆的技术，但是它有制造自己第三类半导体元件的技术，这样子的分别。这种概念就很像是我们想象一下，就像是台积电好了，台积电它就是纯粹拥有晶圆代工的技术，但是它没有制造晶圆的能力，所以它的晶圆都是跟别的公司买来的晶圆，所以台积电就是一个没有能力制造晶圆，但是有能力制造元件的公司。那同样的第三类半导体也是，有些公司它是有能力去做晶圆，有些公司它是没有能力做晶圆，但是它有能力做元件。那目前呢，就是这种第三类半导体的公司，他们也都有能力去设计自己的元件，所以目前这种第三类半导体的公司大致上你都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传统的 IDM 厂，就是它可以设计自己的元件，然后制造自己的元件并且贩售，这样叫做 IDM 厂。但是呢，有些公司它不只涵盖了这种传统 IDM 厂的能力，它还涵盖了它可以连前面的晶圆都自己做这样子的能力。好，那我们先讲一下例如说像 gallium nitride 这样的晶圆，那 gallium nitride 这样的晶圆它是可以拿来做例如说雷射啊 LED 或者是像是功率半导体或者是射频元件都会用到 gallium nitride 嘛。那目前呢，掌控这种 gallium nitride 晶圆的公司就有所谓的住友电器工业或者是三菱化学以及住友 SiOx，那这三家公司呢，就占据整个 gallium nitride 晶圆制造的 85%。 那因为那些公司呢，他们自己旗下也有在做自己的这种第三类半导体的元件，所以他就会用自己制造的晶圆然后拿去做这样的元件。可是呢，有时候有些其他公司他们可能也想要这种 gallium nitride 的晶圆，但是他没有技术嘛，所以他就会跟这些公司来买这些 gallium nitride 的晶圆。那比起就是 gallium nitride 的市场，silicon carbide 的整个市场看起来是比较广大的，因为 silicon carbide 看起来就是未来会迅速成长的一个工业，主要就是为了要因应这种电动车时代的兴起嘛。那 silicon carbide 的整个晶圆制造呢，目前最大的一家提供者就是美国的 Cree 这家公司，就是我们在最前面的时候讲到的那个美商科瑞。那它主要也是在做六寸的碳化系的晶圆。那第二家重大的提供者呢，就是日本的 就是昭和电工，它主要也是提供六寸的就是 silicon carbide 的晶圆。那这两者比较不一样的是，就是 Cree 这家公司呢，它旗下也有很多就是关于 silicon carbide 的元件的制造，所以它所生产这些 silicon carbide 的晶圆，很多时候它是用来自己用，它不是拿来外销的，所以它大部分的这些就是 silicon carbide 的晶圆都是用来生产自家的产品。那另外呢，像是日本这家昭和电工，它主要用来生产的大部分就是外销，所以说你就会发现近期有很多家的公司它都在跟就是昭和电工进行长期的契约，例如说像是 Denso 这家电装公司，它也跟昭和电工进行长期的契约，要求昭和电工能够稳定的供给他们就是他们所需要的 silicon carbide 的晶圆。那另外呢，也包含了罗姆半导体。罗姆半导体呢，其实自家也有自己用来制造就是 silicon carbide 晶圆的公司，主要是就是它在欧洲的一家叫做 silicon crystal 的公司。那这家公司呢，是当初被罗姆半导体给买下来，然后成为它就是用来供给自家使用 silicon carbide 的工厂。而这个工厂呢，它提供的整个 silicon carbide 晶圆的量呢，目前看起来在欧洲的整个市占里面是最多的。那可是呢，因为罗姆半导体这一家公司它很大，所以它如果只有一些小型的这种 silicon carbide 的工厂，其实是不够它去制造它有足够的元件市场。因此呢，它近期呢也是跟就是昭和电工又签订了协议，要求昭和电工也是能够稳定的提供适当的 silicon carbide 的晶圆给罗姆半导体，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可是终究呢，这种六寸晶圆看起来是不够大家所使用的，就是以我们未来这整个就是第三类半导体元件的整个起飞的状况看起来，我们如果还在用这种六寸晶圆的话，其实是不符合就是制造成本的。也因此呢，就是美商 Cree 他也宣布他会在2024年生产所谓的八寸 silicon carbide 晶圆。同时呢，欧洲的车用半导体巨人易发半导体也宣布会在2021年的瑞典工厂开始生产它的就是八寸 silicon carbide 的晶圆，借此呢能够大量的去提升制造这个 silicon carbide 元件的效率。所以到底未来整个 silicon carbide 的半导体产品是否能因应这种 silicon carbide 晶圆的扩张而出现就是成长的状况，这个就是有在我们后续的观察。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第三类半导体它的整个产业结构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因为很多时候呢，有些公司它制作自己的晶圆它是在内销而不是外销，所以你看不出来它的那个整个在市场的市占率大概是多少。所以大部分呢，我们在探讨这种第三类半导体目前看起来还是以生产的元件的总量在世界的市占来做一个比较。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以 silicon carbide 半导体的产品在世界上面的比重，第一名的供应商是英飞凌，就是德国的供应商。那第二名的公司叫做 Wolfspeed，是一家美国的公司。这家公司大家可能没有印象，但是呢，这家公司它其实跟 Cree 是一直在紧密的合作进行就是 silicon carbide 的晶圆的生产，也因此呢，它其实算是投入在产业界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第三个供应商主要就是日本的罗姆半导体，第四个供应商呢则是易发半导体，第五个则是美国的一家叫做 onsemicon 的公司，第六家呢是三菱电机，以目前的状况看起来是这样子。然后呢，就是在2019年，其实功率半导体界也有去比较一下目前以就是 silicon carbide 所制造的元件的营业额跟 gallium nitride 所制造的功率元件的营业额进行比较。那可以发现呢，就是 silicon carbide 它大概占据了就是436亿日元左右的一个营业额，然后 gallium nitride 的话是在19亿日元左右。所以可以发现呢，在功率元件上面 silicon carbide 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 gallium nitride。 那这也是就是未来为什么就是大量的厂商会把重点集中在 silicon carbide 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除非它是要做高频元件，如果它是在功率元件这一块的话，就是主力还是放在就是 silicon carbide 的部分。好，那接着我们就来聊最后关于台湾的部分。 那台湾的话，其实在这个第三类半导体的供应链上面起步算是蛮晚的，不过其实有厂商也在就是近年开始投入了。那以台湾的话，就是中美金旗下的环球金嘛，那它就是目前已经开始生产所谓的六寸的 silicon carbide 的晶圆，那目前的销售量大概是每个月可以达到2000片，但是看起来量还是很低啦，这就要看环球金未来的整个投资布局来决定台湾在整个 silicon carbide 晶圆里面的一些动向。好，那另外呢，就是除了在晶圆方面，在台湾的厂商呢，在元件上面其实目前也有一些些动作。那其实台湾最主要我们在讲所谓第三代半导体的公司的话，首先会提到的应该是文茂。那文茂这家公司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就是大家可能对这家公司就是不太容易放进脑里，因为它名字就是有一点点普通，对我而言也是这样子。但是我从以前大概就知道，其实文茂它是在做就是跟矽不一样的一个元件，就是其实文茂这家公司呢，它是在做就是功率放大器，然后它是做第二类半导体的元件。那它从过去在提供这个Gallium Arsenide 这个第二类半导体的功率元件，它的市占率就一直是全世界第一的，大概全世界有 70% 的整个功率放大器元件都是由文茂所提供的，所以它算是在第二类半导体的功率领域里面一个蛮重要的角色。那近年呢，就是文茂也开始投入第三类半导体，可是它主要不是投入就是我们所看到那个 silicon carbide， 它主要提供的是所谓的 Gallium Nitride。那目前呢，文茂已经投资了850亿元在就是台南科学园区，预计要用来去制造这种 Gallium Nitride 应用在 5G 上面的元件，这算是台湾厂商在第三类半导体里面投入量非常大的一家公司。好，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像是鸿海啊，今年也买了就是万宏电子的六寸厂。那他为什么要买那个六寸厂？其实那个对万宏电子在做这个记忆体而言是一个没有用的工厂，就是不符合效率的工厂，但是鸿海却把它买下来了。那他主要就是看上未来就是电动车的商机，所以鸿海可能目标是希望将整个六寸厂导向所谓的第三类半导体的制造公司，所以呢，未来鸿海也是会加入第三类半导体的竞争领域，所以未来到底状况会如何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今天带大家就是看一下整个第三类半导体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它可以应用在哪里，有什么样的特色，然后我们简单看一下就是整个第三类半导体的产业界，目前看起来还是一个群雄并立的状况，那主要的供应商呢都集中在欧洲、美国跟日本，那未来这个产业究竟会不会洗牌呢？这个就是我们还要再继续观察的部分。不过以目前的专利布局来看，就是以这种就是第三类半导体看起来算是蛮吃专利的一个就是产业，所以从专利布局来看，就是美日横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有可能的。不过因为第三类半导体它终究是跟第一类比还是有一些些市场上面的差异，要让这种第三类半导体成为消费型电子，我认为还蛮困难的。但是从需求来看的话，我认为它应该会超越第二代半导体，也因此呢，就是这成为了美日跟欧洲开始角逐的一个战场。那究竟未来的状况是否能够就是让这个产业如日中天，还是它最终就只是一个泡沫，这个就是要等待我们后续的观察。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